啊，于师母说呢，我们是什么，在这个大会堂讲到的。其实不然，我喜欢这样小组的，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蛮温馨的。那今天我有去教会绕了一圈，在那边于牧师这边绕了一圈，我还是跟于牧师讲，决定说不要去那里，因为晚上开车万一陷在那里不是这么好，而且也看不到停车位在哪里这样子。因为那条巷子好像是私人的巷子，大陆也许 fine OK 吧，私人的巷子还是蛮不好转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来这个家里这样子。那也好，在家里还蛮温馨的就是了。所以我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觉得这是神安排了好机会啊，神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在这里聚集。那事实上呢，这些日子我也好忙，我刚从澳洲回来，那去年我没有接到于牧师与师母的电话，把今年接到的时候我也很 surprise， 我大概想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有什么变动了，或者是变化大概不在这里的吧，还是怎么样子。不过今年我又接到电话的时候，本来我用这个时间，本来说明年复活节，可是复活节真的是自己教会走不掉这样子。那本来这个时间我选的时候想说带师母啊孩子都上来这样。师母26号不是26号，就是礼拜一，他还要进办公室，所以也没办法这样。所以我想说那我还是一个人上来好了，可能等他完全毕业以后呢让他们再上来这样子。那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今年16岁，那老二嘛刚刚过了14岁，刚刚满14岁这样子。那不过他们两个都很高了，16岁的女儿已经178了，然后我儿子也178了，所以等到他们有来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都很高这样。我们说呢现在传道人的家真的是没有什么好高的，就是身高高了一点，还蛮安慰的。这个不知道用什么喂他们，用上帝的恩典喂他们，喂的这10年他们从他们这2岁，老大4岁，老二2岁，他们就来美国这样，一直到现在。OK 于牧师要我拿这个实在是有没有办法挂在这里？好那都有带圣经嘛哈？有没有的话旁边看着。其实今天晚上我本来跟于牧师讲说，我们就不要太拘于形式这样子，我们就轻松一点。不过我还是分享一些神的话，如果当中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发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要祷告呢，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很高兴看到 Michael 他们一家，包括他岳母，我们都认识了好几年了哈。妈妈妈妈，对妈妈，抱歉，看到有妈妈，对，都已经认识好几年了啊。你今年的头发怎么都变白了？这样比较好看了啊，就这样看。跟血的颜色一样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这一家都在今天晚上看到，真的是很高兴。来，我今天晚上呢要分享一件事情。当然我的主题是与患难共存没错，可是呢我要分享一个主题，其实也因为没有在那个会堂，所以呢我刚刚在楼上祷告一下，我觉得我换个转个弯一下啊。那你们翻开了在创世纪这里这个灯比较暗一点，不过看着没关系在创世纪这里第24章这里。创世纪这里24章这里哈，我们来分享。也许你有读过，但是你没有注意过，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刚刚我在楼上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很有意识，这个很有意识。所以呢，我决定跟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分享这一段哈。你如果打开创世纪24章的时候，你记得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才生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个孩子名字叫做以撒，是不是？ 么差不多长大的时候呢当然亚伯拉罕要为他找一个妻子咯。那以撒是很乖啊，以撒很乖，他不像以扫，以扫就是以撒的孩子嘛，以扫他自己找赫人做他的妻子，可是以撒没有，以撒呢什么事就等着他爸爸发命令。所以呢我们说以撒的行呢，以撒的行真的是我们说这是一个，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又是一个顺服顺命的孩子，以他等候他爸爸来来为他预备，他不要他自己去找现在呢这个年轻一代的孩子恐怕不是这样子的，等爸爸妈妈帮我找妻子，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我还不如自己去祷告，自己去看嘛哈。连我的儿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有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女孩子写在一个联合的信上说 I crush on you crush on you 这样我们看了以后，不过我孩子很诚实，他拿回来说这是他们女孩子写的一封信，说他们对我有好感这样子啊。我说等着，你的时间还没到，你到的时候我帮你找一个啊。所以妈妈也说呢，爸爸呢有那一种型，他可以看得到猜得到，而且可以看哪一个是合适你的，他会告诉你的。不过我说真的，我们呢来到美国以后有那种 generation 的 gap， 我觉得我看不准美国人这样子，我看不大准下一代的，他们讲英文的看不大准去了不过能够一起寻求神就好了我觉得孩子有这个心，就是说我们要找的人要寻求神就行这样子就会有好的预备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因为这是 next generation， 美国的 next generation 我们很难把握，因为他们想要的就去拿了有时拿了都是失败的，都不对的。所以呢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说暂且不要拿，让我们一起祷告的话呢，或许这个果效会好一点所以我们来看到24章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呢，他在找他的他帮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回来，是不是？那他的儿子呢没有离开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帮他找这个媳妇的时候是请谁去找啊？你还记得吗？请一个老仆人，对不对？那我们看24章的第一节这样子慢慢描述了因为有的恐怕还不是很熟这个圣经，我也不要讲太快，我把那个意思拿出来引申出来，把它给灵异化，这样子让弟兄姐妹可以吃进去吸收进去。所以你们慢慢看着24章的第一节这里呢，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几岁才生孩子当生了以撒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是100岁了，他已经过了那种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亚伯拉罕呢，大概撒拉也知道他可不可以生，不过神是那一夜呢，真的是那一夜恢复整个身体，要恢复很容易，你把荷尔蒙恢复就行了，那个人就活起来了，这样子老的也会变年轻了。这样子呢，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着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他找一个最老的仆人，好没有管理他全业了。你现在我在练的字句的当中，你要记起来。因为等一下回过头来，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我说这个是不是他们家中最老资格的仆人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是他们家中OK， 这个是他们家中最老资格的仆人。亚伯拉罕没有派一个年轻的就去找，有没有？他派一个最老资格的，而且是管理全家。管理全家的你先有一个 idea 概念记住等一下我们到头回来讲这个好了，然后再看下去，我的眼睛都看不到你们念来第几节？第二节。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的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的。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好，先停在这里。那这个呢，我们一节到十节练过去以后，我们的头脑有一个概念啊，啊，没关系，就拿着了啊，这样就行了。刚才那个太小了。那啊，这个被挡到他们啊。OK， 好，要放这，好 ，OK， 行，不用我拿着就行。好。我们先这样子看一下，这样亚伯拉罕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有一个关心，这个关心就是啊，他的孩子要娶一个妻子。可是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乌尔，离开了本族北乡了，那已经来到啊迦南地这块地。那迦南地的这块地呢，就是赫人啊啊啊耶布斯人啊啊那些人都是外邦族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有一个心意，我不能够让我的儿子娶一个外邦族群的女孩子。那这也是呢，我们做父母亲的人，你一定要在你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祷告。如果他们娶一个外邦的女子回来的时候，或嫁给一个外邦的女子，你的家好像两个国一样，你会很痛苦。那你也不知道你的孩子会娶谁。不过我刚才有讲了，我的曾祖父那一代曾经对着这个神启示说了，如果你保守我今夜平安的话，将来我的子孙要服侍你。四代以后呢，我们就出现了。那你现在开始祷告，我们只是这样子家常话语说，你现在开始祷告，你跟神启示说，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不嫁外邦人，不娶外邦人，让他们有这么一个的话拴住他们。那现在亚伯拉罕也有一句话要拴住这个孩子，那当然他这样子宣告说，我要拴住这个孩子，让他娶我本族本乡跟我有关的那些以色列族的人。可是呢，他又意思就是说，他启示归启示，他还是有行动要去找，把他给找回来，因为他已经离开乌尔，离开那些已经离开好远的地方了，他已经走到迦南地来了，所以呢，他不得，因为他年纪老迈，他也没有办法回去找了。所以呢，他就差一个最老最可靠的老仆人去。那你看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完了以后呢，你注意看呢，亚伯拉罕难道不信任他的老仆人吗？我们这样子讲，亚伯拉罕不信任他老仆人吗？不会。可是呢，你就注意看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还要放在他大腿底下。那我们这样描述你就知道，我不用再比那个地方在哪里，男人大腿底下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你也想而知。可是你知道，他不是指着天，也不是指着地，指着他大腿底下，摸着他大腿向他起誓，那等于就是以生命担保嘛，那个传宗接代就是从那里来的嘛。所以那个指着那个地方担保说呢，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你啊，我的孩子的这个妻子一定要是我本族本乡的人，你不可以随便给我乱找一个。所以我们从这里发现，这个启示的东西里头已经在宣告一件事情，这是事关重大，事关重大。那怎么样子能够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尽力，所以全部都委托给那个老仆人了。好，我们再看下去几节圣经啊，到了24章的第十节，24章第十节，那个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并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因为这是他老家的地方，到了拿赫的城。好，拿赫的城，那么添加
玛利亚妇人，那个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必须要中午出来打水，因为夜晚出来打水大家都认识他了，夜晚就比较不会这么热了嘛，哈，因为这种中东地区夏天好热的。他必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就说了：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你知道今天晚上呢，我就是上了楼上去以后呢，就是这句话跑出来了，让我遇见个好机会。我要讲说呢，以饥荒年以患难共存的时候呢，那我心中里都领受了神给我安排的环境，这次安排的环境没话讲。如果上帝叫我饥荒，我就进入饥荒。大卫王的年代有经过啊，摩西的年代有经过，亚伯拉罕的年代都有经过，以撒的年代都有经过，每一年有饥荒年，这也不稀奇。连着一生的当中有遇到几个饥荒年，这些都不稀奇。你如果没遇过，那证明很有恩典。但饥荒年的时候呢，该怎么样子？所以这个话就跳在我的头脑里面，我要给你一个好机会。你要知道说呢，有时我们找工作就凭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十个人当中你抢一个，那个凭一点点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遇见好机会，所以就失去了那样子的一个属灵上的含义，或失去了那样子的祝福。那今天晚上你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里头，我要在这种饥荒年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要跟神祷告是让你们遇见好机会。不是我能力才干或者种种事情，你有能力你有才干，你还要等候机会，不是吗？对不对？ Tony 你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可是当然要有机会你才有办法拿到他该要做的东西， right？ 所以这个是机会。那上帝在饥荒年的时候会不会安排机会？那就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注意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很穷，大家也都很衰，大家喊在我们南加州洛杉矶喊得更凶，而加州欠债好几百亿。你们不是加州，所以还好你们是华盛顿州。加州阿诺上台以后到现在欠得更多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有肌肉的，那个有肌肉的，你不相信不用相信他。他刚竞选的时候有肌肉，人家觉得他很能干，有 guts 啊，他可以把加州的赤字给拿走。没有想到他做几年以后，赤字不到加几倍，到现在听说加州要破产了，没机会了啊。不过把 anyway 我们说呢，其实有才干有能力，最老的仆人，最老资格，最能够看人的。也要有好机会 ，right？ 所以呢，这个是其实，在这种饥荒的过程的当中里头，我只求神一件事情，让我遇见好机会。你知道有很多人在这个世上失业好多，裁员是裁之多啊，在洛杉矶很多被裁掉，不知道裁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像 Toyota 也裁员的话，你说怎么生存？那你说那个 Raymond 兄弟那个股票倒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了，整个都影响到。美国为什么不救？因为瑞美兄弟态度很高傲，不惜就让他倒，就让他倒。有一点觉得要死一起死，全世界陪着我死。你知道各国家投入到瑞美兄弟的钱财啊，以及他们的财政部也把钱财丢进去，到如今都血本无归。不过我在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反正饥荒年迟早会来到，我们还是预备着。但是呢，就在饥荒年当中有没有好机会？拿俄米他不是没好机会，他跑到哪里去？跑到外面去摩亚地区，娶了两个摩亚女子回来路德。那你看到路德他很贤惠，他听妈妈的话，可是如果他没有遇到一个机会碰见波阿斯的话，他没有可能做大卫王的曾祖母，而且不可能。这也需要一个什么好机会，对不对？需要他好机会。那今天晚上妙就妙在这里，我们注意看啊，这个老仆人出去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遇见一个好机会。那你说呢，你能遇到吗？你说这样子一个祷告就能遇到了吗？我不敢讲，不过这个老仆人确实遇到。你再看下去几个圣经节啊，我不描述全章了哈，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看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呢，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出来打水。我如果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如果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好，我们今天晚上就练到这里就好。后来他果真遇见了啦，哈，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谁？利百加，叫做利百加啊。他后来他就遇到了，你今天晚上回去读他后面的一些的故事的发展，你就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到头回来看哦，一个祷告好机会的人，他是不是本身上要有一些的东西，一些的条件？否则我们就变成机会主义。你说啊，我就 take advantage， 那我就抓机会就是了。你越想抓机会，你越没机会可抓；你越想得利，你越没有利的机会可拿。在这种饥荒年当中的时候，在这种白茫茫一片大海捞针要捞一个女孩子回来，我怎么有可能会捞得到啊？可是偏偏他去问的那个印证，他印证说有人拿水来给我喝，也给我骆驼水喝的那个女子，就是一个印证，就是一个印证。基本上我们从他所提的条件当中里头，其实这个条件苛刻吗？不苛刻，因为捞水就捞给他喝嘛。以及外城来的人，我给你一杯水喝不算什么。是问题说要捞给骆驼，要他拿十只骆驼，请问一只骆驼要喝多少水？你去拿水再捞上来，拿水再捞上来，一只骆驼不是一桶水就喝满了，骆驼可以喝好几桶水的，十只骆驼可能要捞到他手酸。利百加可能，如果你不是有一点顺服艳遇的话呢，你大概不会这么做。所以他要求的不苛刻，可是呢，要求的有一点加把力量才行。所以呢，这个呢要一点甘愿。有点甘愿，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说其实神要有一个好机会出现的时候，那个也要出于什么？出于甘愿，不是出于利益。如果今天利百加知道他手上有几色克勒的金子，还有一些的财物的话，那我就拿水给他喝，那我一定拿，因为我表示说他手上有几色克勒金子银子嘛，我就拿嘛，是不是？那个叫做机会主义。我抓住你，你手中有东西，我就巴结你，我就对你好。你是呢百万富翁，我就对你好，哎，我就年终奖金就有。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意思的时候呢，没，上帝不要。是问这个女子已经被设计了，她不知道，不是被设计了，被圣灵设计了，她就这么甘愿。好，我给你水喝，然后呢，我给你骆驼水喝，还有最后呢，请你来我家住，有没有这样子？请你来我家住。所以我们说呢，这些的条件你知道这个老仆人呢、啊、开的条件不苛刻不严格，不过很有生命，很有生命，这些都是生命的东西。今天上帝要我们遇见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生命的东西，不是那种不是要你发大财而已，而是这些都是生命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东西暂时放再倒回去，我们倒带回去。我们说呢，这个老仆人去祷告说，主啊，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的时候，他有几个条件，他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发机会的人，你也要几个条件，你才能够去祷告这句话。祷告说，主啊，让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你要有几个条件，然后你才去祷告这句话。第一个条件我们说呢，他是管理全业的，我们讲管理这个字就好了。请问呢，神给你这个机会，你会管理吗？我们就这样问：神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呢，你会不会管理这个机会啊？你如果不会管理的话，他就丢了。等于就是神说：“我可以给你好机会，但请问这个机会给了你，你会不会管理它？”很多人呢，只是要回来，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要回来的好好保管。就好像很多人很会要恩赐。真的给你恩赐，你会管理吗？我的儿子一直跟我要，我到16岁那一年，我一定去开车。他的数学考 D， 他的英文考 C， 然后他研究车子都是 A。 什么厂牌的车，什么跑几迈啊，什么厂牌的车很好，他研究的清清楚，你都不用告诉他。他英文数学倒没兴趣，历史也没兴趣，背的东西都没兴趣，那个车子也没有叫他背，他背的清清楚楚。这个性能如何，这个跑几迈，这种车什么是新型的，他都知道，他上网 research 所有车的东西，所以他巴不得等到说16岁那一年我要开什么车，他就跟我指定好。我说你开 Toyota Corolla 就好了，妈妈开的剩下的就你开。你要知道，我可以给你，你可以遇见好机会，但你不见得会管你那个机会的话，那个机会也不会临到你身上。我应该这样的讲，那个机会临到你身上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每一个跟神祷告好机会的人，你第一个先决的条件，你要跟神祷告说，让我能够管理他。啊，我们说，哎呀，主啊，给我一个好妻子。好了，神给你一个好妻子，你会好好善待你的妻子，还有你会好好管理这个家吗？你只是一个好妻子干嘛？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常常在神跟神祷告一些条件，说啊，给我好机会，好机会。可是我们总是没有注意到，好机会给了你，恐怕也被你砸掉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会管理，你不会管理。所以呢，我们说呢，要有好机会之前的时候，你要跟神祷告一句话，让我好好管理那个机会。这样子，这样子才不会有好机会来，也被你砸掉，被我们给砸掉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你一辈子都要记得这一句话，包括教导你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好机会，可是你要好好管理这个机会。你可以祷告好恩赐，但你要管理那个恩赐。你知道我们常常东跑西跑，东跑西跑，跑太多了，太多人有那个恩赐，但不懂得管理恩赐，乱用太多了。只是很可惜的，这种事情常常在教会发生，导致于呢，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当然人都要经历成熟，经历成长没有关系，只是问题就是不成熟的去带领成熟的基督徒，有时候好累。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说了，那个要懂得会管理的。第二个呢，我刚才有提醒你说，他是全业最什么？最年轻的吗？最老的，是不是？他是全业最老之格的。诶，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叫一个最老的人？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叫一个最老的？啊？可靠。阅历多，还有什么多？啊？有威望，还有什么多？每一个人讲一下啊。老练，老练跟阅历差不多一样。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这样，这个老字呢，这个老字不代表年龄的老，这个老字代表亚伯拉罕里面最忠心的，这个老字代表忠心。你知道，其实呢，其实我今天在车上跟于牧师在谈一件事情。于牧师在谈起几年前有一个美国牧，不知道哪一个西人牧师给他按手祷告，大家都祷告祷告祷告，轮到他的时候按头。哦，你没什么恩赐，我没有话，没有什么话给你。你说我在你身上查不到什么恩赐。哎呀，其实呢，我说那个牧师真的是看不准，这个人。哪怕没恩赐，可是我说他能够忠心守着就是他的恩赐，这个就是最好。这个老仆人，其实呢，怎么叫最老的仆人？因为这个人最了解我，也能够最信任我，我也能够最信任他，他是忠心可靠嘛。所以呢，我凭这一点就行了。我要的是他能够忠心。好了，所以我就把机会倒回来。我把机会倒回来的时候，我要问你说呢？我如果可以把你好机会给你的话，请问你能够忠心守着这个机会吗？就像你跟神求一个太太，或者你跟神求一个丈夫，请问你能够忠心站在他旁边，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吗？这个是一个亏损。还有，你跟神祷告说了，给我一个好工作，可是你能够忠心的把那个工作守到主把你守到最后一个，神说好可以的吗？所以今天。这个老仆人祷告的就是给我遇见好机会的事，他本身有 qualify 的东西，这个 qualify 就是他是全业最老的仆人。我也可以说 Tony 是最老的仆人，我也可以说 Michael 是最老的仆人，不见得代表叫做老，可是他是 我最能够信任他，我交代他的事他一下子可以明白我，而我也可以信任他。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服侍一个主人，他没有服侍两个主人，他只服侍一个主人。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里头讲说你又要服侍马门又要服侍主人耶稣基督，你怎么服侍啊？所以你的头脑里能有几个主人？如果你是一个主的话，主说你遇见好机会。如果你头脑里面还有其他几个主的话，那神就说我不会给你好机会，因为呢你的头脑里面太多主人了。所以这样子明白吗？你要拿到好机会的时候呢，你要懂得第二个，这是第二几点？第二点啊，第二点，你要服侍一个主人。意思就是说呢，只有老仆人亚伯拉罕啊，只有亚伯拉罕这个主人是他唯一要服侍的，其他的他一概没有去管他。我们呢常常太多主人，公司一个主人，家里一个主人，哪里又一个主人。第三点，我们看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说呢，亚伯拉罕要他怎么样？亚伯拉罕要他注意第三点，这个是第几节？第六节。第六节，亚伯拉罕跟他讲说：“你要什么？谨慎。你要谨慎。”谨慎呢，换一句话说呢，要灵巧，要灵巧。你不要，如果那个女子不来，你女子不来，你要把我儿子带回去，不可以。我不要让我儿子再倒走回去了。亚伯拉罕确实有一个东西，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去跑，向着神所预定的地方跑，这个就是人生。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人家还会拿过去的事情来控告，或者是诬告。诬告的意思就是你别这样做，人家拿这个事来诬告你一下，这样你会被这种东西给限制。你过去也许有一个闪失，不过你已经悔改在主里面了。不管你过去信主和没信主所做的事情，恐怕魔鬼都会拿出来再控告你一下，再控告你一下。你要注意这件事情，神说我赦免了就是赦免了，不要再回过头去。别人也许魔鬼要杀你的时候，会让你再回过头去，把那个东西再拿出来控告你一下。我们不是在台湾竞选那些立法委什么员的，那每次他挖挖挖挖了一大堆东西出来，主里面主说我赦免你就是赦免你，哪怕你失足，哪怕你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因为明天的事情，不是明天，因为昨天呢、啊，因为昨天的事情就是过去。你马上要过明年了 ，right？ 你马上要过2009年了 ，right？ 请你把2008年的事放到后面去吧，不要再回过头来控告你自己，还有被别人拿着2008年事来控告你。这也就是一个很，你知道，家庭里面或者是太熟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常常的，你都是这样子的。请问呢，我什么时候这样子？我偶尔犯一次这样子而已啊，我不是都是这样子。有时候记者会讲，你都是这样子啊。不过人的口头语会变成这样子，连的，所以你做妻子的要小心，骂先生的时候不要，你都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不常常是这样子，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一定会啊。我人家年纪大了，你忘记关灯。比如说去厨房把灯打开，我走，我要上楼梯了，我就应该把灯关掉，忘记了。那你不要去数算那些背后的事嘛。年纪大了怪票，慢慢会怪票。我发现了，以前我妈妈在骂我爸爸，现在我开始发现，我好像有哪些东西开始向我爸爸去了，这样子啊。比如说鞋子穿暖暖的，我就不想脱掉，一直穿一个冷鞋子进去厨房里面去。你不觉得在这边你如果不放暖气的话，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就是不想去把它脱掉，然后再去穿一个冷鞋子。走过去拿个碗子跑过来就好了，反正没看到，嘣，这个就走出来了。不过这个呢动作呢，也许我自己要多注意了，不要落在那个太太的口实里，说你都是这样子去了。我们就说呢，老仆人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注意谨慎，还有一个字叫做谨慎。那如果主要给你好机会，你不够谨慎或是不够严谨的话，恐怕这个机会没有。那很多时候谨慎呢，在两个方面会看出来，一个嘴巴会露出来，第二个呢，你的思想你会看得到，在你的思想里头你会看得到你不够谨慎，你思想不够周到，你不够谨慎，该保守秘密的里面保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今天神如果要把好机会给我们，在饥荒里要把好机会给我们，大家听了都喜欢，可是你不够谨慎，那个机会会掉，那个机会会走掉。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第三件事情啊，亚伯拉罕要求那个老仆人要做，而那个老仆人所显明出来也确实是这样子。你注意看，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看上那个女子的时候呢，他过了一个晚上他就走了，我不要再待了，我不要再单言，我赶快要把这个女子带到我的老主人那里去，我不要单言了。你知道那种做事谨慎以及紧密，甚至呢讲话的那种次序都很得体，那这个就是呢我们说得好机会的一个第三个条件。那现在第四个条件，我们说呢，他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要有一个启示，是不是有个启示。我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会说呢，亚伯兰多此一举，老仆人就是老仆人，一句话就算话了，还要启示什么东西，而且启示放的地点啊，又是放在那里的地点啊，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与主有关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与主有关，关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后代，这是神一个拣选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说呢，我启示可以，可是呢，你有没有想到说呢，你启示是跟主有关系，我们说等于这是一个约啦，这样子明白吗？等于一个约啦。我要这样子说了，我们教会有理事会，因为我们是隶属神召会，那么隶属神召会的理事呢，就是等于长老跟执事一样，他是理事决定一切，他不是长老执事决定一切，他是理事会决定，理事会决定所有的大大小小教会的事情。如果要做理事的人，我们有几项要求，第一个，你查经班一定要来，而且一定要出席主日崇拜，你要出席，而且那个祷告会你要出席，最起码这三关你要过，你如果不过的话，你只是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条件，等到他们被选为做理事的时候，因为我的挑选名单剩下了几个，我们让会友里面去掉，比如说我们只要一个，我们要两个，我们让会友自己做决定，但是我的三名单只删掉剩下三四个，就这样子，只是选一个或选两个。每当理事中选了以后呢，我们都要他们宣誓，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在牧师监督之下宣誓。其实我们有走了两个理事，曾经在任当中走了，莫名其妙的走的，而且承担太多，也许有另外的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我心里中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我要你发誓起誓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约跟主有关系，这个约跟主有关系。这个约如果你是跟我有关系，大可不必。我要你启示，这个表示说我跟主有这个关系，意思是主选你来的，而不是我叫你来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你启示了，而你又随随便便想做就做，不做就告别，就这样子。你再怎么样子，你都要把那两年一任把它任完再走。除非你遇到很大的冲击，我们认为那是可以的，那没话讲，没事，有事没事就逃跑掉了。那这个就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再启示一次？难道你还信任不过老仆人吗？不会的。如果我今天跟 Michael 好的不得了，一句话都通了，一句话就通了啦。你不用再启示一遍给我听给我看，你知道那个启示好像不是给到 亚伯拉罕看的。那个启示是给谁看的？给耶和华看。所以呢，要他在那个地方启示，这是给耶和华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说，如果主给你一个好机会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一个好机会的话，那请问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说，这跟主有关吗？你会不会说，哎呦，这是我的才干争取来的，我就看准那一点，我就攻进去了。你会不会说这是我？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会说是我。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是不是主赏赐这个给我们的话，恐怕我们没机会。所以为什么要重新启示一次？这个圣经节可能你读了好几遍，这个圣经节可能你知道很多，可能我也讲过很多次道，可是我就没有讲到这个。今天晚上呢，突然间，我觉得神要我们注意这个机会。我不知道在座当中里头，你们有没有在找机会？我不知道在座当中你们有没有在等机会的？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学会管理这个机会。第二个，你要是忠心于这个机会。第三个，你还要说话谨慎，你还要对这个机会谨慎。第四个，请问你可以在主的面前誓约说，主啊，这机会是出于你的，不是出于我，也不是出于我的才干。你说我把荣耀归给主，我为主做见证，这机会是明明主给我的。好，你说这个机会是主给你的，你能不能忠心到最后一天？你能不能忠心到最后一天？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 position 是神给你的话，那你应该要好好忠心。你既然做了见证，那就表示主拣选这个机会给你。可是你不能走到最后一天的话，那就不叫做属神的了。所以晚上也许我不知道，我只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中里面有一点，怎么会跳出这个话出来说呢？我求主让我遇见好机会，让我遇见这个好机会。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也就让给别人吧。也许别人有需要一个好机会，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样的话。我们回过头去说，第一个，你要学会管理这个机会。第二个是什么？好，我们说要学会忠心。第三个要学会谨慎。第四个要学会，这是主有关系的，这个机会是跟主有关系的。因为也许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里头，我们有时不够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凭着自己的手抓，这边抓抓不对，再抓抓再不对，你知道这样一抓一抓一抓一抓，受伤以及失去的时间也都拉长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或许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说，主啊，让我今日遇见好机会。饥荒年呢？饥荒年还在等候神给我们的机会，不是吗？如果不是出于神的，那主啊不要给我；而如果我管理不起的，那也不要给我嘛。你给我这么大干嘛？我也管理不住。那如果你不能谨慎的话，那给你的话也漏掉。那还有，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主有关系的话，那给你，你就是自己的荣耀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今天晚上，就从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家庭里头，我们就宣告，主啊，让这个教会有好机会，让我们2009年可以遇见好机会。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吗？连我都没想过，我也要祷告，回到我自己的教会也要祷告，主啊，2009年让我的教会遇见好机会啊！连我自己都要祷告啊，更何况在西雅图这边冰天雪地的地方，很难得用这句话形容，西雅图是不下雪的，今年奇怪了。什么话都说不准了，世界在变，什么话都说不准了。你说没有的一定会有， 所以呢，也许我提出这几句话，那给弟兄姐妹去宣告，宣告。我不知道你还需要什么机会，不过你把这话带回去宣告。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听听就过去了。你每当在找机会的时候，你就想到这句话，想到今天晚上我所说的，你一生一世只要想机会，你就要想到这一件事情。好，所以我祷告神，求神在2009年为我们预备好机会。阿们。Tony 喊阿们，很大声。Tony 需要好机会，找到一个好太太，娶一个利百家回来，将来你的太太名字要叫做利百家。我已经宣告了，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不是要高言大志，我也不是要什么委婉扭转的话，主，我需要你的心意而已，我只需要你的心意。主，2008年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也不再回头去懊悔。主，失去了就失去了，可是对2009年要来的事情，我们只能讲，我在神的面前年岁末年终的时候跟神祷告说，求神让我遇见好机会。主要在2009年的时候给我预见好机会。主要当然我们在祷告这句话的时候，我要求你施恩于我们众人，主要让我们能够管理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忠心于这个机会，我们也能够谨慎，我们也能够立约跟主有关系。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的祷告，求你恩待今天晚上在座的几个，当然我们也想说恩待教会，可是今天晚上他们是第一手资料听到这消息的，表示说每一个人坐在这里，主啊，你让他们都有好机会在明年遇到，他们可以扭转他们的生命的，可以扭转这个产业的，可以扭转他们一生的。主啊，不要让我的孩子再带回去过去米索波大米亚那个地方，不要让我再回去那个地方，不要让我在这个迦南地娶妻子。主啊，让我能够在我的本族的当中遇见好机会。主啊，我们现在脚踏这个地方，我也请求你，主啊，让这个教会遇见好机会，好让他们兴旺起来，遇见有好同工，主啊，遇见有神你要带来的人，遇见有神你要预备的这些侍奉的。主啊，我们全部交在你的手里，不管是金钱财物，或者是同工，或者是教会所的一切，主，求你为他们预备。主啊，有人喊着说我需要同工，主啊，你就预备同工给他们。主啊，有人喊着说我需要有工作的机会，主啊，求你让他遇到工作的机会。有人喊着说我要遇见好的丈夫，我要遇见好的妻子，我就求你明年开始，主啊，让他们着手经营，好好预备，让神的好机会留在他们的身上。谢谢你，我们宣告饥荒年必有好机会来到，我们宣告饥荒的连日必有好的机会要来到。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叫我们的一生能够走你的道路，相信你的话，信任你的话，接受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